感谢主在我们忙碌了一周之后，我们在这个星期六晚上一起来聚会敬拜神，也让我们用预备的心来领受明天第七天周末的安息圣日。也求主耶稣能够帮助，让我们在今天晚上的聚会借由圣经里面的专题我们在灵里面得到属灵上的帮助跟恩典。那我们请翻开我们手边的讲义，我们请翻开讲义的第五页讲义的第五页。我们今天来分享新旧约背景当中所要谈到的以色列选民在历史中的信仰。以色列百姓是神特别拣选的，他们借由圣经让我们看到以色列民族在整个信仰的这个演变当中，他把一些观念呢逐渐的稳定下来，让我们今天在新约的生活当中能够非常清楚知道我们所敬拜的对象，我们所想到底在哪里。所以旧约呢在整个信仰一个雏形跟演变当中，它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那我们可以从整个圣经的历史，尤其在一些重要的时期重要人物当中，我们看到神在他们身上所彰显的一些属灵上的一个教训跟一些重要的一些诫命，甚至有很多恩典上的一些规范，我们可以从这里面呢得到一些的帮助。那我们从讲义的第五页当中呢这边有大概的提到，当我们每一次看到这个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往往对旧约圣经的一些记载的内容，因为是以经简为单位，所以我们会根据每个经简在的特定的内容当中，我们会慢慢被它吸引，但是无形当中呢，我们对整个新约的全貌呢并不是完整的认识。所以往往呢很多人呢对这个旧约圣经呢心存的一种排斥，认为旧约里面的圣经它跟新约里面所讲的好像在整个恩典的脉络当中是有一些好像有一些差距，因此在一个误解的情况下，他不能够明白新旧约里面的一个连带的关系。所以我们有时候呢必须要从旧约的脉络里面来看清楚，这样的话我们在整个圣经的这个脉络旧约的脉络了解了，而且正确的宏观也清楚了，这时候呢能够针对各卷的内容这样去了解去研读的时候，我们所得到的这个内涵所得到的广度才能够深刻。那么如果说呢我们以旧约圣经这样背景来看呢，在整个信仰的一个发展当中，也就是为了救恩而预备的这样一个救恩的发展里面我们看讲义里面他特别跟谈到几个项目，也就是说从旧约圣经当中的记载，他为了新约的恩典就耶稣救恩的成就，他渐渐的发展的几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第一个呢就是有关于土地的应许，第二个呢就是律法的颁布，第三个就是大卫的国度。所以从第一项到第三项，它可以说是救恩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看到救恩的基础在旧约里面呢，它写得很清楚了，是土地上的、律法上的，还有国度上的。那么接下来呢，随着这个时间，随着这个环境，随着人类的历史，选民的信仰就慢慢慢慢呢就往救恩的方向来推移，一直接近新约的成就，所以呢就开始有了这个救恩的应许，就是基督的盼望以及救恩的来临。而这部分呢都完全记载在旧约圣经当中，所以如果我们对旧约圣经的了解不够，我们贸然的或者很主观的来论断说这个旧约呢好像没有什么意义，又读下来好像又生涩又艰深，甚至跟救恩里面的灵修或是信行好像有一点不大一样，甚至我们会误以为我们在读以色列的一些民族性的历史，而忽略的这里面有从神而来的救恩。所以我们从整个新旧旧约的脉络，我们大概也了解这几个方向这是他们的信仰的发展。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谈到整个以色列人在整个历史的这个演变当中，他们把神给他们的信仰在旧约的这个时空里面呢慢慢的稳定，慢慢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正点，成为在律法中或是旧约圣经当中一个很重要遵循甚至盼望的一个方向。 这个也成为我们今天在教会乃明白耶稣救恩当中一定要去查考一定要了解的地方。首先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一个叫做主掌时期啊，主掌时期。什么叫做主掌时期呢？当我们打开创世纪的时候呢，基本上创世纪就有很大的篇幅，从创世纪的十二章开始呢，一直到最后的结束啊，也就是到五十章结束。那么长的篇幅里面呢，基本上就是主掌的历史，也就是说呢，创世纪里面这一卷经卷当中，它分作两个部分。从第一章开始，我们一般呢翻开圣经的创世纪的第一章啊，一直到这个十一章这个段落当中呢，最主要讲的大概都是属于上古的历史的演变啊，上古的历史。那么从这个严格讲起来，从十一章到十二章开始啊，一直到五十章当中呢，就渐渐的讲到以亚伯拉罕以神所拣选的这个亚伯拉罕后裔呢为一个历史上的一个脉络。所以呢，从十一章或是从十二章开始，就是成为主掌历史的，也就是主掌时期。所谓的主掌呢，就是以家为单位，这里面呢是神所拣选的家，而这个家呢就是以亚伯拉罕为代表。所以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全家人又离开了乌尔来进入到这个迦南地，所以以家为单位，而这个家的家长我们就称为族长啊，族长。而这个在族长时期当中，他们建立的一个啊家庭式的祭坛，所以无论他们走到哪里，他们总是心存的敬畏神的心，然后来足坛来献祭。所以呢，在整个信仰是最原始的而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以家为单位的敬拜。而那个家的祭坛是以族长为族领者带领者，然后呢，家的每一个成员呢啊，就是成为就好像神的百姓一样，大家共同的来分享，共同来敬拜神。这是早期呢啊，这个啊族长时期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那么在族长时期当中呢，我们从这个创世纪的十二章开始，我们知道他有一个非常典型而且重要的一个代表人物，而这个代表人物呢就是亚伯拉罕。我们来先看了一下亚伯拉罕啊，他整个人生当中的一些特定的经历。我们请看一下啊，创世纪的十一章，我们请看一下创世纪的十一章，创世纪十一章，我们来看一下三十一节啊，创世纪三十一章的啊，创世纪十一章啊，十一章的三十一节，十一章的三十一节，他拉呢带着他的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媳妇亚伯拉罕的妻子啊撒来，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去啊。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这里就讲到说，那个时候呢啊，这个亚伯拉罕呢，他居住在一个非常有文化的，在人类的文明当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叫做示拿地。那么示拿地呢，在整个语言的上的一个演变当中呢，示拿后来的发音叫做苏美。所以呢，当我们在读中东的或是近东的历史的时候，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叫做苏美文化。而在这么一个文化当中呢啊，孕育的当时人类的文明。那么当时在人类的文明当中呢，如果我们读相关的历史就知道了，在东方呢有一种民族叫做中华民族，他们是黄河所孕育下的一个民族。所以后来有人说呢啊，中华文化又可以称为河洛文化。就像我们今天讲闽南话，闽南话是什么啊？叫做河洛话。如果用台语发音来讲叫做河洛味。很多的客家人呢啊，居住的地方叫做客庄啊，客家庄。那客家庄他会说，哎，隔壁的村庄呢叫做河洛镇、河洛庄。所以呢，在整个中华的一个文化当中，他认为啊，这个中原的文化，它又可以称为河洛文化，这是有人这样那么一个说法哈。那么在东方呢，在黄河孕育的一群民族，那么在这个两河流域当中，同样的孕育出一个非常浑厚的一个民族，就是亚伯拉罕他们闪族的后代。所以呢，在那个时期里面，乌尔呢是这个啊苏美文化在这两河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 而亚伯兰呢就生活在这么一个高度文明的城市。在那个城市里面呢，他们无论是现代的这个所谓的科学或者是科技呢，已经达到某种程度的进步。所以有很多人说，无论天文，无论艺术，无论数学或是医学，在那个时候呢已经有一些明显的进步。这是我们现代人很难以理解当时人的智慧。而在那个属于文明的一个环境当中呢，多多少少会跟人的文化或人的宗教就发生一些紧密的关系。所以在乌尔那个地方也就成为一个多神教的地方。所以那个地方呢，所有人都会来拜他心目中的所谓的神或者神明。所以人人都会拜神，但是神明太多太多。所以在一个乌尔充满了文化的当中呢，也成为一个多神教的地方。那么亚伯拉罕呢就住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圣经说他就从这个加勒底的乌尔，加勒底这个词呢就是巴比伦，也就是古巴比伦。所以古巴比伦呢，它旧有的名字叫做加勒底。所以如果我们在看到先知书里面有讲叫加勒底，加勒底这个就是指的巴比伦的意思。而这个巴比伦不是我们后来在但以理书里面所看的尼布甲尼撒王那时候所建立的巴比伦，而是在古代叫做古巴比伦。所以后来呢就用这个加勒底。那么加勒底是一个地名，是古巴比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城市。而在这个加勒底当中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城市叫做乌尔。那么在一个文化非常进步多神教的一个环境当中，乌尔他也建立了非常强大的一个王朝。所以后来很多人呢对这个地方呢经常会说他们有一个苏美文化，在这文化当中有一个叫做乌尔王朝。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亚伯拉罕他所居住的地区呢真的不简单。但是在神的拣选当中就是要告诉他，你要离开一个看起来是文明进步的但却是一个堕落腐败的，因为那个地方是一个多神教的地方，而在那个地方并不能来彰显独一神的荣耀。因此呢神就要求他要离开离开这个乌尔。所以后来呢这个亚伯拉罕就要离开。所以后来他的爸爸他的兄弟呢他们就一起的离开了这个加勒底的乌尔。那么比较可惜的就是他爸爸塔拉他们呢就由东边就往西边，往两河流域这方向渐渐的往西边的方向慢慢的来移动的时候这个塔拉呢他的爸爸就在这个哈兰的地方就这样的离开了。所以这个哈兰呢我们圣经里面说叫做巴旦哈兰，巴旦哈兰。而那个地方呢可以称为说是一个叫做回沃夜湾的一个顶点。什么叫做回沃夜湾呢？它就像一个月亮的弯弯的一样我们知道月亮有圆的时候也有上弦月也有下弦月。那么假定在上弦月的时候呢那个月弯呢有弯弯曲曲的月弯，而那个地方是一个土壤非常肥沃带来很多经济上进步的一个地方。而他们呢就从这个乌尔地方，然后呢就要像一个东边的一个起点一样，那就有着慢慢的往西边，那往这个西北的方向，这个仰度就开始一个弧度出现，然后呢就这样到了最顶点的哈兰，然后渐渐的往南往南下，然后来到了这个迦南地然后迦南地呢就沿着加萨走廊走到当时非常有文明的也就是尼罗河的埃及。而这一段呢我们就称为回沃夜湾。那么在这个回沃夜湾的顶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叫做巴旦哈兰，我们就称为哈兰。这亚伯兰的父亲呢塔拉呢在这个行程当中他就在哈兰的离开了。那么哈兰也是一个非常进步的地方，他也可以相当说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但是尽管他是一个充满一个很有潜力蛮进步的一个城市，如果用一个就业来讲或创业的角度来讲，他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城市。可是呢在神的拣选当中呢，这亚伯兰轻看了这些物质上的需要，仍然凭着神拣召他的那份信心，他继续的往西边往南边走。所以他渐渐的来离开他的父家，一直往这个迦南的方向来前进。所以呢我们可以从这个部分就看到了， 那个时候的这个亚伯拉罕，他离开了一个多神教的一个环境，而在一个独一神的一个启示跟呼召的当中，他凭着这样的信心，顺服这样的一个圣灵的带领，他一步一脚印，克服了一些史书上的一个牵挂，离开他75年所累积的事业，然后呢，经过哈兰。当他来到哈兰的时候呢，他又突破哈兰的迷惑，或是他哈兰的引诱，而他充满的信心，也抛开了乌尔，抛开哈兰的这样的一个所谓信仰的牵绊，他继续再往南走，来到这个迦南。所以一路走来，他就是用信心的方式来接受独一神这样的敬拜。所以离开了乌尔，顺服了神独一神的带领，沿路突破了各样的障碍，来到这个独一神所要应许的这块土地。所以后来呢，我们从这个族长的历史当中，也就是族长时期创世纪的12章开始，我们就非常清楚看到了我们这位独一神跟亚伯拉罕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命的关系。所以我们如果从这个12章开始来看到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位独一神在亚伯拉罕的人生的旅程当中给他非常多的帮助，而经常用显现的方式来呈现他就是独一神。也因为这样，在整个族长时期里面，把这个独一神的观念牢牢地烙印在他的子子孙孙当中。一直到了出埃及记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尽管这个民族后来因为饥荒的缘故，当时的这个族长叫做雅各，雅各因为饥荒的缘故呢，所以他避开了这个饥荒。那么后来也了解了这个埃及啊，现在一个统治的一个非常有能的这个宰相啊，就是约瑟，就是他误以为已经死了那个约瑟，所以他后来呢，举家全部都来到这个约瑟的地方，也就是离开了迦南，来到约瑟所统治的这个埃及。那么这个时间呢，一过呢，又是400多年了。这个400多年以后呢，一个新的法老呢，他呢担心以色列民族跟外族人联合起来，共同的来推翻的现在掌权的这个在地的这个法老的政权的话，那么现在的这个法老这些埃及人呢，可能又变成次子民一样。所以他心里面呢担心以色列人跟外族人的联合造成他政权上的一个忧虑，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开始想尽各样的方式要来屠杀，甚至要来灭尽当时已经有威胁存在的这个以色列民族。所以我们从出埃及记里面呢，可以看出这个法老他一开始就用一个兴建基货城，就是一个很大型的仓库，以这样的一个名目，以这样的理由来要求所有的以色列人要开始动起来，来做劳力的工作，来做苦工的工作。我要你来盖城，但是我不给你材料，你自己想办法，但是进度不变，工程的这个品质不变，你要给我如期完成。所以在那个不可能的任务情况下呢，以色列人承受非常多的苦难，那么甚至呢还下达一个非常没有人性的一个命令，也就是说以色列百姓在当时来讲，站在埃及人的角度，把以色列人称为叫什么呢？称为叫做希伯来人。那么为什么叫做希伯来人？因为希伯来人这个意思就是从两河流域那个大河，我们大河这个字呢就是伯拉大河，也就是耶和华拉底河，也就是从伯拉河过来的这个民族呢，在他们语音当中叫做希伯来，就是希伯来人。所以站在埃及人角度，你们是从大河来的人，你们是从某个地方来的，所以用希伯来来称呼这个民族。当然呢，如果我们用圣经的角度来讲，他是雅各的后裔，所以我们就称为雅各的子孙，或是以色列民族。那么说那个法老呢就开始下令了，这个希伯来人呢，这些以色列人呢，不准生男孩子，只要生出男孩子，生出男丁，就要求那个时候的说生婆一看到一发现就要把孩子呢把他杀了。如果一杀的话，等于说以色列人的孩子当中呢，只能生女生，不能生男生。 我们来想想看，你说一个民族只有女生没有男生，他怎么能够繁衍下去呢？他怎么能够世世代代，然后把这样的民族的一个命脉呢，把它传承下去？如果只有女生，怎么可能？绝对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个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让你灭种。也就是说，假定这个女孩子长大了，她没有自己的同胞啊，她没有做自己的以色列人啊，她要嫁给谁？那真的要嫁，就嫁给外族人。所以无形中又被同化了，无形中这个民族就流失了，无形中就灭种了。所以当时的法老就下达这样的一个命令。在那个苦难的时候呢，神的怜悯，神的拣选，按照预定的时间他已经来了。因此呢，就在拣选了摩西，然后呢，摩西经过旷野的操练之后，他的信心已经比在王宫的那个时候呢更加谦卑，更加柔和，而对神的敬畏比过去呢更加的敬畏，更加的虔诚。所以当他奉着神的命令要来带领以色列的人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把一神的观念很清楚的这宣告。而且从这个宣告的过程当中，让我们清楚在族长时期，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直到四百年后他们来到了这个埃及的时候，他们这些世世代代的子孙啊，对一神的观念永远都没有改变，永远没有改变。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的第三章，我们请看一下出埃及记的第三章。出埃及记第三章，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三章我们请看一下十三节。出埃及记第三章的十三节，十三节，摩西呢就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呢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呢就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啊，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我们从这个经文当中呢已经明白了，神呼召了这个摩西，要他去带领以色列百姓，然后呢来面对法老王，然后呢在法老面前来争取他们能够来到旷野。而这个旷野概念在哪里呢？就是所谓的西乃山的山下，在那边来敬拜神，在那边的来领受神的律法。那么时候摩西就想了，我跟他们又没有渊源，我们又不是认识，如果真的有渊源可能要讲到40年前。40年前当这个摩西知道他是希伯来人之后，他看到他的同胞呢被埃及人所欺负，那个时候呢他就伸手仗义，伸手主持公道，哪知道一出钱呢就把埃及人打死了。所以好事呢无形中变成坏事，也生怕这件事情备受影响。那么后来呢这件事情已经传开了，所以全世界都知道，但是只有摩西好像都不知道一样。后来他又看到他自己的同胞希伯来人两个人吵架，看到同胞之间吵架，他要过去要仗义直言，他的同胞说你来干什么，然后就把这件事掀开了，说清楚了，摩西就吓坏了，所以只好了逃到米甸旷野去了。所以如果真的有渊源也是这样，但是40年前了，那40年后呢这个人在哪里呢？人海茫茫，谁知道你是谁啊？而40年前的摩西呢，他是在王宫，在那边读书，在那边享受。我们用现在话来讲，他可能是皮肤白白的，非常斯文的，非常秀气的，因为毕竟在王宫接受礼仪的教育嘛。但今天已经不一样了，40年后呢，他年纪也增长了，而且他常年在旷野当中，在那边牧羊，在旷野，他有非常酷热的一个天，白天太阳那么大，晚上天气这么寒冷，所以他的皮肤早已经变黑了，变皱了，变老了，变粗了， 这时候呢，已经不像当年那样俊美，可能变成一个有点带有沧桑的老人那个感觉一样。所以这个贸然呢，要跟以色列的这些长老说：“来，我来带领你们离开这个埃及，来，我主动啊，来带领你们来向法老请愿，要求他让你们能够平安顺利的来到神要你们去的旷野来敬拜他。”你讲这句话，好像在玩家家酒吗？是开玩笑吗？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一说我们就愿意吗？难道今天会骗到一个诈骗集团，还是我们大家都是傻子？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证据，而这个证据足以让当时的以色列的领导者完全信服。也就是说，这么大的一个工程，也就是在离开埃及面见法老这么大的事情，如果说你今天的说服力不够，谁这么傻，谁这么笨愿意听你，好像瞎子带瞎子自己找麻烦呢？所以呢，一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出现。那么我们看到这个重要的观念就是一神论了，就是亚伯拉罕时期所建立的这样的观念。所以当亚伯拉罕离开多神教的环境，他以着独一神的呼召，然后让他的家族世世代代的延续，尽管呢到了埃及的这个时代里面，他们对这个独一神的观念都没有改变。因此摩西就按照神所说的，你去到法老埃及的这个以色列百姓的面前的时候，你只要跟他讲这些话，他们就知道了，他们就知道了。在我们经文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在这个十五节啊，它是一个更详细的说明。十五节说，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啊，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这句话是勾引了那个时候的以色列长老，让他们想到我们过去以来世世代代所延续的传承的所坚定这个独一神的观念，所以让他们能够回忆，重新回忆，然后这个回忆也就是一个拼凑，那个一个印证一样。所以呢，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呢，就是亚伯拉罕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这里来。而这个打发这里来，他又说耶和华是我的名。这个名呢，不是名字的名啊，在希伯来人里面的用词当中呢，这个名呢基本上有三方向的一个解释。一个名的意思叫什么？一个名就是名字的名，我的名字，我叫什么，这个叫名字。亚伯拉罕这个叫做名字。另外一个含义呢，那个名是什么？名就是它的特质，它的属性。这个名呢就是属性。另外一个名是什么？就是个好名声，所以你的名扬万代啊，你的名字呢传遍千里，这个名呢叫做名声呢。而这里面所讲的耶和华是我的名是什么？来介绍我们神的属性。我们的神的属性是什么？这里讲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不是神的名字哦。耶和华见证人会呢，他一直认为这个圣经说耶和华是我的名，把这个耶和华把它认定是名字。那么事实上名字这个是属性而不是名字。神的名字只有一个，叫做耶稣。神的名字就是耶稣，但这里面所讲的名呢是指的属性。那么耶和华是我的属性，那耶和华是我的属性，是我的特质，那这个属性也好，这个耶和华到底是什么含义呢？而这个耶和华呢到底是什么含义？在我们中文的圣经里面呢，他跟我们讲了一个叫做自由拥有的。所以在十四节说呢十四节说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那么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这个自由的我自己有，然后呢我又永远远远有。这是用一个生命的观点来谈到我们的神的属性。我们有一位神，他的属性非常奇妙，他的属性非常的所谓的伟大充满的一个恩典，就是什么？他自己有生命，生命他一开始就有。所以我们后来在整个圣经当中，尤其在希伯来书说，我们神的本体是什么？就自由拥有的。也就是说他是生命的本体。我们神呢，他本来就是有生命的，这是超乎我们人想象。我们人呢， 我们人的世界在理性的当中是从出生开始有了这个生命，所以生命是出生出来才会有的。可是在神的观念里面，我不用出生，我本来就是有，本来就是有，有什么？有生命。这是在神观当中一个很奇妙超越我们人能够理性去理解的地方。而这位神他的属性，他的特质是什么？我自己有生命，而且我这个生命是什么？我这个生命是永永远远的，所以我自己有生命，而且是永永远远有这个生命。所以这个自由，这个有呢，或是拥有的有呢，是指的什么？是指的生命。所以我们神的属性呢，就是生命。所以呢，在我们的中文的圣经当中，有一卷叫做叫做这个吕正中一本啊，吕正一本呢，他就直接把这个字呢，耶和华的字，他就直接说永恒的，永恒的主，永恒的主啊。所以耶和华呢，在我们中文的译本当中，有人就把它直接翻译成叫永恒的主。那么事实上，在我们和合本的翻译里面，它叫做自由拥有。我自己有生命，我从前我是永远有生命。为什么？因为我是生命的源头，我是生命的本源，就是神。所以神他是生命的源头，从他而来，我们也是从他而来。那么这就是独一神的观念啊，独一神的观念，有神。他是一，然后生命是从他而来的，也因为这样他展开了这个创造，也展开万有的一个生命的运作。这就是独一神的观念。所以当时的亚伯拉罕一直到我们所看的摩西的这些时代的长老，当他们听到了这个词的时候呢，知道这个属性的时候呢，他们心中的讲，哎呀，你跟我所说的所想的所期待的完全一样。因此这个摩西呢讲了这句话以后，当时的这些长老以色列百姓就完全信服接受摩西的这样的一个说辞，愿意顺服摩西的带领。所以呢，我们从这个词里面呢就知道了，在族长时期呢，他就建立了这么一个一神论的观念。而这个一个神呢，就是自有拥有的神。我们再把这个时间呢再往后来推演的时候呢，一直到摩西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口传的这个独一神的观念进入到一个法治化的时代，也就是说变成一个律法的规范跟标准。我们来看一下摩西里面所讲的啊，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我们请看一下出埃及记，出埃及记，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二十章，我们请看一下出埃及记的二十章，我们请看一下第三节。出埃及记二十章的第三节，第三节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就是独一神的观念。所以呢，从亚伯拉罕离开了这个多神的环境，离开了乌尔，在这个独一神的引领当中，他呢来到了迦南地，而他的世世代代的子孙，一直到摩西的时期。这个独一神的观念，而这个独一神就是自由拥有生命主宰这位神的观念呢，永远都没有失落。所以他们的信仰传承真的是不简单的，所以经历那么多年，他们的子孙讲的这个独一神的观念呢，就能够完全的理解跟接受。所以摩西呢按照神吩咐说，哎，谁叫你来，你就跟他讲说，你们的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那个自由的叫我来。这么一说，哎，他们就信服接受了，真的是很不简单。但相对的，也在告诉我们，他们对于这样的独一神的观念呢，已经在那个时候已经确定下来了。一直到摩西的时候，上了西乃山，领受神所颁布的律法的时候，又再一次把这个口传的这个信仰的传统，把它坚定了下来，写在石板上，成为约板，成为一个石板。也成为一个法版，甚至成为新版的烙印在他们的心中，让他们知道我们敬拜的是独一神。我们再来看一下生命记，我们看一下生命记的第五章，我们请看一下生命记的第五章，生命记的第五章，第五章我们来看一下第七节，生命记第五章的第七节，第五章的第七节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我们从这个字眼里面好像说好像有两个啊，只不过是二选一啊，三选一那个感觉。那么事实上呢，他是告诉我们有很多人认为他的神是神，那其实不是神啦、啊、哦。为什么？我们要继续来看一下生命记的第六章。我们请看一下生命记第六章，第六章的第四节。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第六章的第四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啊，是独一的主。所以我们的神是独一的，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他是我们的主人，他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的主是独一的。这就是确立了独一神观的观念。所以独一神观呢，它已经深深烙印在以色列人的心目中，成为他们信仰的根本，也成为今天基督徒信仰中的根本。所以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呢，他也很清楚地把这个独一神的观念呢，再次的在做宣告。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的十七章，我们请看一下约翰福音十七章的第三节。约翰福音十七章的第三节，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十七章的第三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啊，认识你啊，独一的真神。我们主耶稣是神，但是为让我们理解，让我们人能够理解这位神怎么样来完成他的救恩，所以他必须用一个具体的东西让你看得到，你能够体会得到，来了解他救恩的付出。好比看到这个人为我们怎为我们如何被钉十字架，为我们人如何死，为我们人如何复活，一定要有个具体的东西让你看得到感受得到，然后让你摸得到也听得到。因此他用一个具体的，就是圣灵怀孕然后降生成为一个无罪的人，而这个人来完成救恩的时候，让我们人能够实质上很清楚地看到听到去接受这份的恩典。所以这个啊，我们就称为叫做基督论或是救赎论的一个说法。那我们这边呢，耶稣他是以一个人子的基督的身份来代表他如何来祷告，让我们知道耶稣祷告的内容，也为我们祈求的内容。那么在耶稣以基督的角度，以人子的角度来祷告的时候呢，他讲了一句话，而这句话就告诉我们，从亚伯拉罕以来，他把这个信仰的观念，独一神的观念非常清楚地在做宣告，牢牢地记在经简当中，从这个族长时期的口传历史，一直到摩西时期的律法，一直到耶稣的时候，还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就是独一真神的观念，就是信仰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们从整个旧约的这样的一个脉络当中，我们发现在族长时期，他把独一神的一神论呢，非常清楚地来确定下来了。所以一神论呢，应可以说是我们圣经中的根本。所以从创世纪开始，从这个出埃及记开始，也就是摩西五经的一个开始，或者是他根本的时候，他讲的一个重点就是一神论。所以在整个摩西的律法，就把一神论的一个渊源，它的发展跟它的确立来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独一的，我们的神不但是独一的，也告诉我们除了他之外没有别的神。这就是在摩西时期所建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而这个信仰从以前到今天到未来永远不改变。所以非常感谢神，我们真耶稣教会在整个神观当中都能够在圣灵里面来明白这份的救恩，也明白我们的神就是独一的神。但是呢，后来呢，在大概第四世纪的时候啊，因为整个基督教的一个历史里面就产生了一些转折，也就是说当时的罗马政府把基督教接受然后承认为国家宗教之后，整个基督教的一个核心的信仰，独一神观的信仰呢，就渐渐的受到摧残。所以后来呢，渐渐呢就发展所谓的三位一体。所谓的三位一体呢，它是用一个时空的观念，也就是说在旧约的时期有一位神，他叫耶和华，后来呢有一位神叫做耶稣，那后来有一位神叫做圣灵。所以这个三个神呢，在三个不同的世代或时空 它有不同的特定的功能，这叫三位。但三位呢，事实上是一体的，这是用人的角度要来理解这样的问题。事实上呢，这个叫做画蛇添足。在人的理性当中，以为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好像非常正确的解释，却是把神的属性完全更动了。为什么？我们的神就是神，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的神他还是独一的神，在耶稣时期也是一样，在耶稣复活圣灵降临也是一样。而这个神叫什么呢？这个神的属性叫做自由拥有，他的名字叫什么？他的名字就叫耶稣啊。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明白了，实际上耶稣呢，在亚伯拉罕时期就有了，